尊敬的黄医生，早上好！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欢迎来到荔枝电台，这里是 FM808456 频道，我是今天的主播山东文员妈李杰，让我们一起眉心舒展，面带微笑，用感恩的心把今天过成最美好的一天，把今年过成最美好的一年，请大家全部起立。男子左手在外，两手交叉；女子右手在前，两手交叉，面向东方进行三礼拜。一鞠躬，礼敬天地国家；二鞠躬，礼敬祖宗父母；三鞠躬，礼敬古圣先贤及天下师长。两脚分开，与肩平齐，头顶百会，舌顶上颚，吸气，两手缓缓地从体侧抬起，在头顶合十，屏住呼吸，感觉一缕阳光一下子从头顶照到了脚心，呼气，手慢慢放下，在胸前合十，这是一个回合，你的手抬不到头顶也没有关系，关键是要配合上呼吸，配合上意念，抬的时候吸气，放的时候呼吸，吸气的时候想着开心的事，呼吸的时候想着顺心的事，把自己的心门打开，心通了，一切就都通了。今天是2021年9月29日，星期三，农历的2021年8月23，辛丑年丁酉月庚辰日。庚不经络，织机虚张；辰不哭泣，必主重丧。听众朋友们，有什么课题可以在公屏上留言，也可以加入大一京城国学群。群号是11929494987，入群请备注学习中医济世救人。古训说，不说无情话，常读有用书。说无情话是一种高级的善良，多读有用书是一种身心的修养。苏格拉底说过，人有两耳双目，只有一舌，因此应多听多看少说，话要少说，闲谈莫论是非，修德持正，书要多读，静坐常思已过，精益求精。荀子《荣辱》中有言，与人善言，暖于不免；伤人之言，深于矛戟。和善的讲话会让人如沐春风，而讲伤人的话则会让人心寒。人在情绪激动时容易被情绪控制，口无遮拦，脱口说出一些极其难听的话，虽然说者无心，但听者有意，可能一个不恰当的字就触到了对方的伤心处，不知不觉就破坏了彼此深厚的感情。恶语出口，覆水难收，因此万事需慎言。祸从口出，言多必伤。慎言即三思而后行。要知道，处事戒多言，言多必失。我们说话前不妨在心里掂量一下，应不应该说，说出来又是否合适。有时候一句有口无心的话，一句词不达意的话，都可能让对方误会，产生出嫌隙。毕竟话说出来，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理解。夫妻相处 多想想对方的付出，不讲绝情话；教导子女，多想想孩子的优点，不讲狠心话；朋友交往，多想想他人的好处，不想伤人话。说无情话，逞一时之快，既伤他人，又伤自己，不是智者所为。常言道，良养心，莫若寡欲，至乐无如读书。读书之乐不必多说，少时或许不懂，但老时定能领悟。我们同孩时便从书本里了解世界，树立三观，将白纸上的黑字变成一双明辨是非的眼睛，用前人的智慧养出一颗志在四野的雄心。人到老年，看淡了成败荣辱，放下恩怨是非，再次拿起曾经的书，竟有种十年看山不是山的恍惚。那些道理如今终于恍然大悟，虽然年华已去，但知识却沉淀在心里。所以说，多拖莫嫌少光老，人生唯有读书好。读书好需用心读书，读有用之书。一本好书如同一个良师利友，可以影响乃至改变我们的一生。人生短暂，何不用有限的时间去读更多更有用的书？读先贤之书，领悟人生哲理；读大家之书，提升思想境界。读书也讲求方法，若如无头苍蝇般盲目翻阅，或者心游天外走马观花，不过一场徒劳，什么也留不下。正如富兰克林所说，读书是易事，思索是难事，但两者缺一，便全无用处。唯有读书与思考相结合，方能进入书中天地，体会书中滋味。好书读多了，心如明镜淡如水，见万般烦恼可一笑置之。人生在世，少说无情话是积德行善，多读有用书可陶冶身心。人到这个年纪需要沉淀下来，不如将与人攀谈的时间去读书，读有用书，携一盏灯与二三好友相伴，此生足矣。俗话说，人穷莫说话，位卑莫劝人。后面还有两句。与人沟通交流，如何说好说话是一门学问，也是与人为人处事的艺术。我们和人打交道，往往因为一句话可能就打动对方，也会因为言语不当会损失一段友情。《西游记》里说，口开神气散，舌动是非生。又如老话讲，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。人穷别说话，位卑莫劝人，短短十个字却蕴含了深刻的道理。俗语是民间老百姓自行创造和感悟的人生哲理，表面意思虽然看起来简陋，但是细细品读能让我们获得很多的感悟，从而在人生之路上避开很多陷阱。人穷别说话，位卑莫劝人，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该如何理解？其实俗语的后半句也同样精彩，说透了人性的现实。人情莫说话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人处于困境贫穷的时候不要随便说话。易经的困卦曾说，有言不信， 一个人处在逆境当中，自身的温饱都解决不了，那么这个人所说的话，即便是大道理、大学问，也不会有人相信。人穷的时候，其实更多的要倾听，多去感悟，而不要山吹海啸，侃侃而谈。曾广贤文说，贫瘠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穷人不但无人问津，就连说话权都会被无形的剥夺。不论是参加朋友聚会，还是与人商谈合作，那些高谈阔论、谈笑风生的，往往是非富即贵之人。即便他们说的话有诸多不足之处，还是会得到人们的谅解。所以，当一个人贫困潦倒的时候，尽量管好自己的嘴巴，这样还会给人留下好感。如果口若悬河一番，很可能会引起别人的反感。春秋战国时期的苏秦末没有成名之前，不但贫穷，而且社会地位低微，家中的妻子都不愿意正眼看他，当然也不会给他什么生活补贴。苏秦就在这样的困境下发愤图强，最后拜六国相印，回到家中，妻子和父母老远就出来相迎。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社会地位，身份卑微渺小，那么就不要规劝别人，因为别人未必会相信你所说的话。就好比很多父母总是劝自己的孩子要成龙成凤，可自己既不是龙也不是凤，孩子自然就不会听了。做什么事先要自己有能力，做出成绩后你就有了底气，说说的话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。如果自身平淡无奇，所说的话也会认为是吹牛，是很难打动别人的。人穷别说话，位卑慢劝人，这句俗语其实还有后半句，更是精彩耐人寻味，那就是立威修负重，遭难莫寻亲，说出了人生的现实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自己力量薄弱，就不要去做出超出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外的事情。有句成语说螳螂挡车，其实好多人自身能力不足，却总想占据高位，结果把事情做得一团乱麻，让自己身处险境。自不量力会让别人嘲笑，也会让自己十分尴尬难堪。在竞争的时代，每个人都应该积攒能量，做好一只潜龙，最后才有可能遇到人生的贵人，成就一番事业。遭难莫寻亲就比较现实了，反映了人间的冷暖。亲戚日常走动是为了联络感情，互相帮助也没有什么的，但是经常的寻求亲人的帮助，会让对方觉得你是个穷亲戚，从而越来越疏远。遇到困难要自己想办法解决，尽可能不要去求人。比如范进当年遇到了困难，他的妻子就寻求亲人的帮助，结果没几个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。后来范仲进举，亲人们纷纷前来祝贺，主动嘘寒问暖。范进从人人嫌弃的穷书生，一下子变成了人人巴结的香饽饽。这中间的道理反映的正是人性的现实。俗话说，人穷别说话，位卑莫劝人，以及他的后半句，立威修负重，莫难莫寻亲，都是古人的切身经验。虽然看上去不近人情，但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不知的学问。充分理解感悟之后，就会发现什么事都要靠自己，自己长志气了，自然做什么都会顺风顺水。昨天我们学习了几脉，简单来回顾一下。结脉，结束的结。结脉是脉象搏动往来比较缓慢，一息至四至，并时有会有一次停掉，
停跳后又恢复比较缓慢的活动。节脉是偏于气氛微弱，或是由于阴盛而有积滞阻滞脉络的一种表现。近似脉的间别缓慢，是去来小始于迟，缓慢比迟慢要快一些。一呼一吸，脉行四止，缓慢一般认为是属于偏不足的脉象。迟脉是一呼一吸，脉行三止，每分钟只能跳50次左右。一般来说，不外正虚、阴阻、寒凝、阳衰、气滞、淤结等一类的疾病。脉按之来缓，时一时复来者，名曰节。脉经说，节脉往来缓，时一止复来。李时珍说，节主阴肾之病，越人曰，节肾则积肾，节微则积微。浮节外有痛积，浮节内有积聚。节脉是属于气阻、痰瘀、湿热及正气不足、阳气衰微的一类疾病。如果病人在腹部见节脉时，叫做浮节，是表部有寒邪阻滞的现象；若在臀部见节脉时，既属沉结或浮结，是属寒邪阻塞、气机不畅，属于内有寒邪积聚一类的疾病。一般诊脉多以在浮位能见者为病在肺胃，在表分主表症，在沉位时见者主肾肝有病，主底症。结脉的间脉，节间浮，节浮而间旋细滑，按之急躁者，腹部见节，说明病在胃分，在外在表，病邪交浅。旋有间有旋细滑，细主血少阴伤，旋则主瘀主痛，痰滑为痰实积滞，这是阴血不足，瘀结狭痰。仅按之急躁是说明阴伤肝肾不足，有虚热欲动之象，是偏热的面。总之，这种脉是属于血虚肝瘀，阴伤热动，病在浅层，属气瘀狭实的疾病。治之当以疏调气机，开瘀升降，少所化痰，兼以导滞。结浮而坚，如滑利落者，结浮属于气道阻滞，如滑利落多是正虚气衰，或为湿阻气机，阳气不能宣通，必须参考舌象以确定正虚与湿阻。若舌以胖嫩淡润滑为主，则为正气大伤，至当益气。若舌指面滑润，或指苔白滑腻厚，治湿瘀即可，不必补正温阳。结浮而按之旋滑者，浮结表示为气道阻滞，气行不畅，按之旋滑，即久疏时见旋滑。按沉则属理，旋滑为肝郁夹痰，必须观见舌象，必须观其舌象，如肝而炙红，是将瘀热化火，如属白滑而腻，为湿阻中足，治之当从湿瘀入手。结浮而沉曲微弱无力者，结浮之脉已见上调，若沉曲微弱，微为阳微，逆弱乃气衰，全是阳气不足，细诊脉来无力，更为气虚阳虚，当以益气补中。第二种脉象是节间沉，节间沉按之旋实有力者，沉节多为病位在里，主寒邪积聚一类的疾病，使寒邪久瘀，或是积聚日深仍需看其色证，从舌形开象入手，以辨认清楚。脉旋实有力，却为寒邪凝聚日深节久，或是积聚不化，正气又衰，胃气不足，治之当从补正，或是化积， 仍需辨证施治，酌情处理。结节沉暗之玄滑者，沉结之脉多为寒邪凝滞，足至络脉，有正虚与邪足两个方面。今暗之玄滑是正气不衰，因痰湿阻滞，阻碍气机通行，当疏调气机，以气行则结之自畅，等脉行如若无力时，再考虑补正。结间沉暗之虚乳力弱，结属沉结属气分瘀滞，病已日久，可以考虑寒邪凝滞。今暗之虚弱而力弱，此正气不足，阳气也衰，治之宜用温阳益气为主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回听昨天的音频。今天我们主要来学习紧脉。紧脉是脉搏往来有力，像绳索一样搏动盘手，又好像手摸着紧绷的绳子一样，上下左右盘手，又好像用藤条穿筛子眼一样，左右上下盘动，这都是形象的说明它的紧、颤、抖的特点。紧绷与弦脉必须认真检，紧脉与弦脉必须认真鉴别。弦脉是端直以长平稳而不颤动，紧脉则是颤动而不平稳。近似脉的鉴别，急脉，疾病的急，急脉是搏动往来急速，一息七八日，这种脉是在细弦的基础上比硕脉要阔很多，是偏虚的一种脉。它的特点是力弱无神，摇晃不稳。动脉是脉硕而坚紧，坚滑坚短的一种脉，它的特点是无头无尾，如豆大，转动摇。硕脉是一呼一吸，脉行六至，为热破血液在脉中流动急迫所致。根据硕的肩脉肌有力无力以辨表热、里热、实热或虚热。促脉是脉搏流动较快，有时歇止。李时珍认为是三焦火热与积滞流滞的结果。凡气血痰湿饮等阻碍经络，致气血不畅，都能出现促脉。促，短促的促。《伤寒论》编太阳病脉症病之上中说，太阳病或已发热，或未发热，必恶寒，体痛呕逆，脉阴阳甚紧者，名曰伤寒。《伤寒论》编阳明病脉症病症中说，阳明病遇湿者，小便反不利，大便自调，其人骨节疼，稀稀如有热状，眼蓝发狂，急然汗出而结者，此水不胜补气，余汗共病，脉紧则愈。急脉主寒主通，一般说风寒外束多见急脉，风寒外束多见浮紧，因寒作痛多见沉紧，落在关脉见紧管而湿者，多为素食。食部见紧多是寒疝，必见少腹痛等病症。紧脉肩浮有以下四种情况：紧肩浮，按之有力者，浮脉主表，紧脉是寒，有力者邪气有余，此属表寒外束，正气甚旺，可用辛温发汗方法，如麻黄汤之类。紧肩浮，两关滑实有力者，紧浮是风寒受表，太阳病麻黄症，两关滑实有日，是胃热狭实，积滞不化，可在辛温解表之中配合消导之情。紧肩浮，沉取气旋者，浮紧乃太阳病风寒受表，沉取气旋如阴液早伤，可在辛温解表的基础上加用合阴之气。紧肩浮，沉取虚弱无力者， 仅服铜剑是表皆风寒万数，沉举虚弱，却为阳虚气衰。除用辛温发汗之外，还应加以甘温益气之品。仅兼沉而旋即且涩者，仅沉为里寒且痛，旋即为阴伤经脉挛急，涩乃血少经伤，又主气分淤结不畅，治之当以调气机和阴缓痛，或外用温寒缓急之品以慰其痛处。仅兼沉而旋气无力者，仅沉为寒邪在里苦痛，旋气为阴分不足，经络失养，无力为阳虚力弱，当以温养阳气，兼顾其阴，以温寒掩痛之法。仅坚持而按之无力者，沉则主里，紧则主寒邪作痛，脉来按之无力，是气虚阳衰，可用温寒益气之法。仅沉而按之滑石有力者，仅沉为寒邪在里，按之滑石是里石积聚，可用温寒导致行气捻动之法。仅兼旋而细，按之有力者，紧则为寒为痛，细为血少阴伤，按之有力多属有余。参考舌症，可用温寒郁阴捻动之法。紧旋而细，沉取虚弱无力者，仅旋为痛为寒，细为脏阴之虚，虚弱无力是阳虚气弱，必须在益气补中的基础上，着用温寒捻痛之法。仅旋而滑，沉取有力者，仅为寒数，旋则主痛，滑脉是痰，沉取有力是血有余，可用温寒缓痛兼祛痰的治法。仅旋而沉取如若无力者，仅属寒数，旋乃瘀象，使寒血瘀久作痛。从沉取如若无力来看，中虚气弱，用益气补中之法。仅兼细而旋滑有力者，仅细相合，为阴伤寒凝，且有宿食，积之不化，可用温化寒凝兼以导致之法。仅兼细而沉取虚弱无力者，仅细相兼，寒凝腹痛，多是寒凝气急，从沉取旋而不如何看，确实血少阴伤，下元不足，肝肾早衰，水不含木，用和阴养血填补下元之法。仅兼滑，按之旋硕有力者，仅脉乃热为寒数，滑脉主痰，旋硕为热瘀之象，有力为邪气有余，此乃阴热痰阻，呼阻不化，属有余之症，当以清化痰浊兼泄肺的内热。仅兼滑，沉取硕实者，仅是热为寒数，滑脉主痰主实，沉取硕实是内热积滞不化，有余之象，以化痰实，调积滞兼以泄热。仅兼滑，按之如软无力者，仅脉兼滑，使热与痰浊和外感风寒相合，然按之如软，则是气虚正不胜邪，当益气助阳，兼顾痰浊，并解风寒外束。仅兼滑，按之虚弱无力者，仅兼滑脉合见，在虚弱无力的基础上，说明正气大伤，元气大伤，而兼有痰浊与外寒。治疗重点为补益中气，否则外寒不解，并永无愈期也。好比有人吃了药，吃了60多副药，还是不好，那就说明你辨证不准呀。就怎么办？要立正，向后转。仅兼如，仅如而按之无力者，仅为寒主痛，如乃湿邪蕴郁，气分不足，按之无力是正气大伤， 此外受寒邪，内瘀湿阻，气分又虚，可用辛温解气的方法，兼以化湿，少阻益气。锦乳而按之玄硕有力者，锦乳是外寒数表而内蕴有湿，按之玄硕使热郁于内之下，必须结合舌症分图调理治之。锦坚弱而沉取滑实者，锦络相间相兼兼，必使外寒数而内热运，沉取滑实，滑则为痰为实，实乃有余之象，此为内有积滞夹痰，外为寒数夹湿，治疗当以先解外寒之数，再以湿化其湿，再以温化其湿，少佐消导其滞。锦坚弱而沉取，色质不畅者，锦络之脉外痰内湿，沉取色滞乃血少气衰，或是暴怒之后气机一时闭塞，辨证观舌看色，瘀者当调舒气机，虚者可补其气。锦坚虚，锦坚虚而沉取无力者，锦脉属寒邪外疏，虚脉是正气不足，沉取无力，中阳大虚，细观舌胖，苔白滑嫩，必使阳虚气分不足，用补中的方法，少佐温阳解肌之气。锦坚虚而按之玄细，沉取有力者，锦坚虚为正虚兼有外寒数表，按之细玄是阴分不足，血小满湿于乳寒阳，虚热上亢，故沉取有力，当先和阴，热重舌红时，可先用泻热的方法治其标泻。锦坚虚且关脉红滑者，锦虚并见中虚外寒来数，本当益气温阳或辛温解表，然关脉独滑，非实济痰，有余之邪在于肠胃，可用前法之中左用化痰去滞的方法。以上是锦脉的七种解脉。感恩天地，感恩圣贤，感恩黎之妹为我们搭建的这个高能量的平台。今天的早课到此结束，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，再见。